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又让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主的圣殿，同心来献上敬拜。其实跟在座的很多位，我们每天早上清晨甘露的时候，我们 都每天早上都在线上都有见面，感谢主。请我们低头，我们再次同心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是你得胜复活的主日，你再一次召聚我们这一群属你的儿女，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一同来到主的圣殿，要用心灵诚实来向主下拜，求主恩待引领我们，悦纳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歌颂和赞美。当我们思想你坏的时候，更是恳求圣灵降临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工，引导我们每位一同进入主的真理，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同盟主的造就。恭敬交托祷告仰望感恩，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从2019年的11月到现在已经整整两年的时间，真是让我们经历到不可思议的两年啊！期间我们不断的啊，这个在神的面前，可能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我们有很多很多啊，要思想，要在神的面前回应的。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确诊的人数已经来到了2亿6000多万，死亡的人数也达到了520万，而我们所居住的美国确诊的人数也达到了4900万，然后死亡的人数也来到了80万人。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在神的面前再一次思想啊，经历这不可思议的两年，我们的主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到底是如何。当我们打开圣经，三次出现瘟疫止住这样的一个描述。第一次是记载在民数记16章第48节，那个地方可拉党作乱，聚集攻击耶和华神，地就裂开吞没了叛党，但是百姓仍然不思悔改，瘟疫就发作了，死掉14000人。亚伦手拿着香炉，就站在死人活人当中为百姓赎罪祷告，瘟疫才止住了。然后圣经又继续让我们看到民数记25章第8节，那个地方讲到以色列人在实情，他们不遵行神的律法，与外邦女子行淫，拜假神巴利庇尔，瘟疫呢再次的发作，然后死了24000人。圣经记载告诉我们，腓尼哈就奋起用枪刺死公开苟合行淫的男女，瘟疫就止息了。然后耶和华赐下了平安的约。第三次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24章25节，起因是因为大卫啊愚昧自大，不把神放在眼里，为了荣耀自己，那么一意孤行去数点百姓，招来了3日的瘟疫，死了7万人。后来大卫悔改，于是大卫足坛献祭，瘟疫才止住了。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以色列人三次陷在瘟疫到灾祸止息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看到其中神属灵的一个训诫。第一个，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像亚伦一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第二，我们要像腓尼哈一样啊，谨慎自守啊，这个在神的面前靠神能够分别为圣，把罪除掉。然后第三个，要像大卫一样足坛献祭，修复与神的关系，修复与神的关系。同样的，我深深的相信，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疫情的时候，也不断的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我们人生的重点，我们人生的重心是不是摆出了地方，是不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个苦难，这样的一个逆境 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所调整。好比圣经里面记载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一起离开家乡往迦南地的罗德，就曾经受到神的管教，他过不惯亚伯拉罕那个帐篷客旅的生涯，而且也看清亚伯拉罕以祭坛为中心这样的一个敬拜生活，于是他就把眼目放在金身上，结果呢就渐渐住进罪恶之城索多玛。这是在创世纪第十三章让我们看见的神管教他，接着四王和五王的战争当中把他的一切都掳去，幸好他的叔叔亚伯拉罕呢靠人所赐的能力把罗德和他一切所有的都救了回来。但是这样的一个苦难，这样的一个逆境，并没有带给罗德人生方向的重新调整。结果当神用天火毁灭罪恶之城索多玛的时候，他的妻子 罗德因为他的妻子因为酒恋罪恶，回头一望呢就变成了炎柱，而他的两个受罪恶腐蚀的儿女呢竟然爆发和父亲轮流乱伦的这样的一个惨剧。所以路易斯说得很好，他说当我们平时生活一帆风顺的时候，神用微声细语向我们说话，当我们需要劝诫的时候，我们的主用良心向我们说话，而当我们受苦在逆境当中的时候，神是高声的在那里呼唤我们。原来逆境，原来这样的一个疫情，是神重新在那里 唤醒世界的一个传声筒。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历代志上十二章三十二节那里，以撒迦支派有两百族长通达食物，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以撒迦的呼召能通达食物。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疫情慢慢慢慢的控制下来，虽然有新的变种病毒，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世界上的各行各业，也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我们都准备要在这个疫情稍微缓和以后能够重新整装待发。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的时候，我们需要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我们应该怎样来预备重新开展教会的圣工，重新开展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首先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更多的祷告，而过去这两年多的这场疫情把全球教会很多的聚会呢就逼到了线上，逼到了线上的举行，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线上有更多更多的祷告，更长的线上的祷告。我们知道一切的圣工的开始都从祷告先开始，都从祷告先开始，不只是在疫情肆虐的当中我们需要祷告，在这个疫后整装待发的重要时刻，当我们逐步重新开展教会跟圣工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更多弟兄姐妹起来，更多的来参与这样的祷告。这怎么说呢？因为当我们整装待发的时候，教会各样的圣工弟兄姐妹们的平安需要我们更多在神的面前 守望。圣经诗篇130篇第6节那里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是的，祷告就是守望，我们需要为教会的开展的圣工在神的面前付上守望祷告的代价，我们也需要为着弟兄姐妹的平安在神的面前守望祷告。祷告不只是为着教会为着弟兄姐妹守望，祷告更能够堵住教会的破口。过去这两年的时间经过这个疫情，我们可以因为看见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实体的聚会受到了限制，弟兄姐妹的交往也受到了限制，我们也应该要保持社安距离，然后呢也需要这个戴口罩等等，都妨碍了我们彼此交往、彼此关怀、彼此扶持。 所以教会的圣功一定会显出许多的破口。接着祷告，我们来堵住破口。诗篇第106篇23节那里说，摩西站在当中，我们看中文圣经下面的小字，原文做破口，摩西站在破口，使他就是我们的神的愤怒转消。求主恩待，如果我们的教会缺少祷告，那么就教会的这个整个墙就受到了亏损，出现了破口。求主恩待，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堵住破口。不但我们需要为教会守望，需要为教会用祷告来堵住破口，我们也在这个时刻，我们需要神更大的大能的帮助来扶持教会，扶持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因着疫情的缘故教会的这个侍奉的人数减少了许多，而教会的经费也不知不觉减少了许多。在这个缺钱缺人而又需要开展圣工的时候，我们才是需要求神大能的帮助。诗篇121篇第一节，我要向山举目，我来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祷告就如同向山举目，向主支取恩典，支取能力。不但如此，今天当我们要重新开展各样圣工的时候，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要来寻求神，要带领我在这样一个阶段的里面投入怎样的服事。圣经诗篇123篇第二节说，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的，当我们准备投入重新投入侍奉的岗位的时候，我们需要向仆人等候神的差遣。祷告就如同仆人等候神的差遣。不但如此，我们需要经过这两年的疫情，教会圣工或者人数上都有着一些的萎缩，我们需要主重新复兴我们的教会。诗篇143篇第六节说，祈祷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你一样。祷告能够带来复兴的甘霖，所以在这疫后整装待发的时刻，我们需要更多更多在神面前的祷告。不但如此，当我们疫后整装待发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更强的牧养的工作过去这两年的时间，我们许多的圣工就受到了一些难处。好比说我们需要采用线上的聚会，我们担心群聚的感染，我们需要保持社交的安全距离等等的限制，所以关顾牧养的工作都受到了限制。在去年年初这个疫情开始爆发没有多久，我以前所服侍的教会有一位非常爱主的姊妹，是四班的班员她也感染了这个疫情这个病毒，以至于她离开了世界。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难过。她在教会里面，在四班中间服侍，也在团契里面，也在儿童主日学的当中都担负很多服侍的工作。他为了照顾他的哥哥，他答应他的母亲就终身没有结婚，然后跟着他的哥哥，因为他的哥哥呢精神上有问题，所以他必须照顾他的哥哥。那你知道那段时间他的哥哥去参加New Jersey 那边的老人中心的聚会，他受到了这个病毒的感染，但是他没有病，没有症状。回来的时候，回到家里的时候，这个做妹妹呢也受到了这个病毒的感染身体非常的不舒服。可是那段时间他的脚因为去滑雪，冬天的时候去滑雪受伤，他没有办法开车对不起他打电话问他的家庭医生，他的家庭医生说，你要赶快去检测一下到底是不是受到了感染。可是他不能够开车，他想就人家在房间里面这个休息 两天大概就可以过去，所以呢他跟他的哥讲说不要打扰他，他在房间里面休息，哪里知道他的哥哥两天没有看他出来吃饭，也没有去问他。等到这个家庭医生觉得 不对劲的时候，一直打电话联络不上，然后再打电话给他的弟弟，他的弟弟从纽约马上开车赶过来，然后进到房间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世界。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就想到过去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有非常好的一个关怀网，怎么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失去了功能呢？因为我们在2001年的时候有911的事件，我们有三位弟兄在那个大楼里面工作的，所以其中两位出来了，有一位他没有办法及时逃出来，而在那个地方丧生。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看见这个彼此关顾牧养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成立了非常绵密的这个彼此关怀的联络网。而这个 New Jersey 纽约常常下雪，下大雪，所以这个关怀网发挥了很好的功用。怎么会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发生这件事情呢？虽然我已经离开那个教会有一段时间，不应该再去干涉那个教会的一些行政，可是我心里面实在是难过，而且接我棒的就是当年跟我一起来组织这个关怀网的，所以我私底下还是禁不住打个电话问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他就对我说了，他说哎呀，经过这几年都比较平安，没有实际再有紧密的联系，再像同工变换的缘故，所以这个功能好像没有像起初那么的有效。但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5:14那里，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罗马书15:1-2那里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看见教会关顾牧养是人人有责的，是人人有责的。刚刚所读的这两处经文是使徒保罗对每一位神的儿女的一个勉励，保罗要我们担待跟建立关怀别人的一个责任。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位肢体都应该是像是一个小牧人一样。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大牧人，教会的传道人是牧者，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成为小牧人，都可成为小牧人。复活的主对彼得这样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我们的主对彼得说的话也是对你我说的，爱主的表现之一就是喂羊，就是牧养主的羊。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爱主，但是在我们周围有这么多需要关怀的人，当我们去关顾牧养他们照顾他们的时候，就等于是告诉主说，主啊，我爱你。当我们去关心周围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就是显明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是一个爱主的人。再来，在这个疫后整装待发的时刻，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全民皆兵的投入教会传福音的事工。在马可福音8:22-24那个地方记载，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他在伯赛大吐唾沫在一个瞎子的眼睛上，有按手在他的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呢？那人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的，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这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些对每一天这个新增的确诊人数那个天文数字，还有新增的死亡数字那个庞大的数字，我们的感受常常是冷冰冰的一个数字而已。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这些人呢，好像树木并且行走。人跟树木是不一样的，树木没有灵魂，所以如果人像树木一样的话，那 那就怎么样，人死如灯灭了。但是人是有灵魂的，人是有灵魂的，所以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向这些向周遭的人而传扬主的福音。这些确诊的人数，这些死亡的人数，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他们都是有灵魂的活人。所以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因为他们灵魂的归宿，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求主恩待，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时刻，看见这些数字的时候，我们真是知道这些就是神所托付给我们，要我们去向他们传福音的人。在十七世纪牧养英国伦敦最大教会的邓约翰牧师，那个时候伦敦发生的疫情啊瘟疫，当时伦敦城里面有三分之一的百姓就逃亡了，有三分之一的人就死掉了，剩下三分之一的人留在伦敦的里面。邓约翰牧师也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是应该留在这里呢，还是逃离伦敦城？神清楚地让他知道，他必须留在那个地方，继续照顾这群啊属神的儿女。于是他站在活人和神当中讲道，安慰和劝勉那些留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直到有一天，他的身上也出现了斑点，医生认为他也感染到瘟疫。在隔离的期间，他就写下了在极难境遇当中的祷告，其中在这个小册子里面的第十七篇是他最有名的诗作《没有人是孤岛》。他说，没有人是自成一体的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个部分，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欧洲就减少了一角。所以他说，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是为我而鸣。因为在当时欧洲的城镇，他们的礼拜堂除了节日还有主日崇拜还有婚礼以外，就是在追思礼拜的时候要敲响这个丧钟。邓约翰牧师从阵阵传来了丧钟声中，他说，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是为我而鸣。因为每一个去世的人啊，他都有责任，他都应该有责任去把福音带给他们，去把福音带给他们。疫情之下死亡的人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那是代表着每一个人灵魂的失丧。所以求主恩待，求主恩待。当我们过去这两年，在我们也没有办法派遣这个短宣队出去，我们在附近社区里面传福音的事工也受到了很多的限制。当疫情整装待发的时刻，求主恩待，让我们人人都起来传主的福音，人人都起来传主的福音。也许我们会说，领人归主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对圣经又不熟，我从来没有进过神学院，我怎么能够领人归主呢？这的确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光景。我们不是不肯啊，我们乃是不能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怎么对我们说啊？主耶稣说，他不是要我们去跟那些还没有信的人讲圣经谈神学，不是这样的。我们主呢是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路加福音24:48，我们的主不是要我们去跟那些还没有信的人讲圣经谈神学，我们的主乃是要我们过去去跟他们做见证。见证就是将我们所经历过的事实把它说出来。什么事实呢？在路加福音24:48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些事是指的什么事呢？就是前面的一节经文47所讲的，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主叫我们把自己悔改和蒙恩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告诉周围的人，告诉别人，主怎样把我的心思意念改变了，我们怎样把我们的罪交给他，他怎样把我们的罪彻底的搬走， 使我们心里面满了平安和喜乐等等等等。这就是我们的主要我们去跟那些周围的人所做的见证。除非一个人没有蒙恩得救，没有重生，不然他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见证的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因为得救两个字不是一种理论，乃是一种脚踏实地的经历。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经历到这样的救恩。我们的主就是要我们把这些经历，把这些见证告诉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到义后整装待发的时候，求主恩待，让我们把我们蒙恩得救的见证，或者在这一段疫情的当中我们所经历的奇异的恩典，我们把它写下来，然后短短的不要超过三分钟，然后等到我们重新开始展开各样圣工的时候，我们能够就在社区的里面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能够很流利的把这个见证重点的就能够很清楚的表达出来，好让我们在疫后整装待发的时候，全教会每一个人都能够脚踏实地的投入传福音的行列，投入传福音的行列。再来，在这疫后整装待发的时候，我们需要超前部署的防疫措施。500年前，因为宗教改革而声名远播的马丁路德，在他的有生之年曾经经历过3场的瘟疫。后来他的朋友呢，就把他跟他书信来往的一些内容呢，就出版了一本《马丁路德的劝慰信》这本书。其中这第7章就收录他在瘟疫当中呢蔓延的时候，他对众教会的教导。马丁路德在他的小册子里面，他是这样说的：当发生疫情的时候，他非常务实的、脚踏实地，不但是带着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施恩阻止这个疫情的蔓延。不但是这样祷告，而且他很务实的把最好的一个防疫的措施，很务实的教导教会的弟兄姐妹很仔细的教他们怎么样做好防疫的措施。他说，如果我们要关怀周围的人，我们就必须自己先做好防疫的措施，免得自己落在这个瘟疫的里面。所以他要求弟兄姐妹脚踏实地的做好防疫的措施。过去这段时间盯着教会慢慢开始实体的聚会，所以我有机会就是到不同的教会去，我真是看见很多的教会真是做好了各样防疫的措施。我曾经去到一间教会，他们为了要开放让弟兄姐妹重新回到教会，可是他们又发现他们的大堂呢 不太合适让弟兄姐妹聚在里面聚会。为了这样的缘故，他们需要把那个大堂重新整修一下，花了20多万，然后把它重新整修一下，为了就是让弟兄姐妹能够重新回到礼拜堂里面来。所以可以看见各个教会为着迎接实体聚会的来到，做足的各样的工作。是的，不是等到外面的社会告诉我们怎样的防疫的时候，我们才跟上去。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生命记》28章14节来说，教会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应该是坐守不作为，居上不居下的。应该是教会影响社会，而不是让社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教会。我们看华人就中国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废除这个缠足的，实行这个戒烟运动的，都是教会开始，然后教会影响到社会，于是社会在开始尊重女性的一个地位，然后呢废除缠足的制度，然后呢这个戒烟等等。所以是当时是什么，这些都是教会影响到社会。所以今天不只是这一次的疫情，可能以后也会重新有发生其他不同类似的不同种的疫情，但是求主恩待， 让我们教会懂得做好这个超前部署的工作，不是等到社会来告诉我们说啊，你们教会应该怎么样，而是让我们先做好防疫的措施，来影响这个社会。再来，在这个疫后整装待发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注意会有啊家庭的灵性教育。约书亚记24:15-16的话语，我相信我们一定非常的熟悉。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啊，然后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深深的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啊，如果我们比较早信了耶稣的，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啊，组成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有一个心愿，一定有一个心愿，基督是我家之主，所以我们都很盼望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可是为了一个基督达成这个基督化的家庭呢，所以我们每主日来到教会等等等等，那过往的连日的里面，我们对孩子们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也是侍奉神敬拜主耶稣啊，不管这个孩子的同学朋友四周的人是怎么想法，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侍奉神敬拜主耶稣啊的人。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但是当我们在实行的过程的当中，可能因着夫妻两个人忙碌于工作的缘故，所以我们对儿女的照顾呢，就比较多依赖在这个教会的主日学啊，多依赖教会的主日学，还有教会的团契，还有教会的小组等等，来照顾我们儿女，让我们的儿女知道自己是一个属神的儿女。可是我们的家庭里面因着忙碌的缘故，就忽略掉对儿女宗教灵性的栽培。对不起，但其实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啊！我记得当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客座教授他是在菲律宾的这个吕菲中华基督教会，是当时菲律宾马尼拉最大的华人教会，有2000多的会友，然后他应聘到华神来做客座教授，他的孩子也是在华神受训练啊。我记得他做过这样的见证，他说他的母亲对他有这个灵命上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他说他平常的时候礼拜天一定到教会去啊，然后在教会里面上主日学等等，回到家以后，他的母亲晚上家庭礼拜一定会问他说，早上你上主日学的时候唱的是什么诗歌，是背了哪一节经文等等，他重新唱出来给他的妈妈听，然后重新背诵出来给他的母亲听，然后他的母亲就继续问他说，那这节经文在讲什么，非常的严格。他说他的母亲懂得不应该只是完全依靠教会的主日学，这个做母亲的回到家里继续盯着他的孩子，在我们没有过去的时候忽略掉。但是过去这2年时间，可能我们有比较多的时间看见自己的儿女，哎呀，我的孩子怎么不像是一个属神的儿女呢？不但儿女的灵命上我们觉得有些问题，而且我们在家里面呢，因为夫妻之间呢，过去是太忙碌了，现在有比较多的时间必须要待在家里，好像夫妻之间也不是完全的按照圣经做一个最好的妻子，做一个最好的丈夫等等等等，以至于我们离开基督是我家之主这样的一个理想呢，好像越来越远，好像越来越远。求主恩待，这借着这个疫情让我们看见了这个破口，我们重新靠着主的恩典，重新 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来做父母的，这是在神面前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然后呢，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要调整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光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属灵的工作必须做到家里面才是真正算数的。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到第十四节，讲到法利赛人和税吏祷告的时候，第十四节经文是这样说的：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重。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做各样属灵的工作，我们读经，我们祷告等等等等，非常的好。但是圣经说必须要做到家里面，在家里面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在家里面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在家里面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这样才真正的算数，才真的算数。所以求主恩待，借着疫情让我们重新啊，彼此在神的面前啊，全家做父母的，做儿女的，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蒙神光照啊，重新能够好好的注重我们灵命的栽培的工作。约翰福音三章四节那里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啊！这样盼望这样的一节经文不但成就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做父母的啊弟兄姐妹的身上，也坐在每一位做子女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因为让这样的一个恩典和福分能够在我们的家里面成为一个实际。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在你面前向你俯伏下拜，我们深深的相信每一件事情的临到都不是偶然的。当我们过去这两年经历过这个不可思议的疫情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这次开启我们的心眼，真是让我们看见这里面带着怎样的属灵的教导和教训。求主亲自借着这一切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心里的眼睛得蒙主开启，真实的开启这属灵的这些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求主恩待，愿你继续引导我们前头的道路，特别当教会准备重新开启展开各样圣工，而我们自己也需要调整在教会里面，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在这个工作的岗位上，我们怎么样能够继续能够更上一层楼来讨你的喜悦。求主你真是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你引导我们前面当行的道路。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一个祷告，也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愿，恳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施恩啊，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家庭的里面。谢谢主，祷告感恩交托仰望的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